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英俊，在2009年正式踏入数码营销的行业，期间也创立了数码营销咨询公司 ADR Group， 将我们13年来的实战经验编制成数码营销课程，成立了怪兽学堂。我们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和品牌成功步入及站稳 online 的市场，也培训超过1200家的企业，协助企业的决策人以及团队掌握数码营销的实践技能，为他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是一名从媒体记者跨界转战数码营销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关注营销趋势是我的工作，观察各行各业的营销动态是我的兴趣。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以前我和企业家常常说起数码转型的时候呢，大家的态度都认为哎，数码很重要，但是呢它却不紧急。谁知道疫情一波三折，从行管令到动荡的政局，让人头昏眼花的 SOB 马上就把 online 市场这只怪兽的真面目表露无遗。行管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改变了我们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又影响了我们的购物的渠道、购物的方式以及购物的习惯。相信大家也看到疫情如何加速了数码转型的需求，本来不常网购的受众也都开始涌向网购的方向，即使不网购， online 市场也成了用户们搜索咨询产品的主要渠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新零售的造王者 XRY 的 CEO 陈基孝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有点意思，我们要聊的是疫情带来的线上拥挤。欢迎 Mr. Ch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Y 的创办人与 CEO Chan。 XRY 是一家已经成立了21周年的公司，目前服务全球16万大中小型企业客户。我们服务的范围呢，有包括从域名、网站、主机，就是一般我们叫做 hosting、数码行销、电子商务到新零售以及云端的各种应用。我们专门为各大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数码解决方案。 XRY 从21年前创业至今，都是大量运用线上与数码行销和销售，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身的主要的业务，也是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专业。
今天我们要欢迎 Mr. Chan 上来我们的数码营销聊天室。我们开始看到传统零售被迫暂停营业的画面，也看到品牌纷纷转投线上，开始出现了新零售这个新的趋势。想请问 Mr. Chan， 到底什么是新零售？
简单来说，新零售呢，它会通过善用科技、善用互联网，把数据、把销售通过线上线下做一个无缝隙的结合起来，然后再通过数据做精准的行销，让零售从以往的被动变成主动，然后再通过科技的运用呢，把客户转换成会员，甚至是培养成热粉粉丝哦。然后我们再通过互联网呢，让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购物，不是只是局限在那个实体的店面。所以这个就是简单来说传统的零售跟新零售的主要的分别。然后一般上呢，就是说传统零售如果要转战线上，有什么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些呢？首先呢，它最需要的其实是思维。我举一个比方哦，你不能用骑马的方式来驾你的汽车，对不对？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个 generation 的东西哦。所以零售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做新零售，我们就要有所谓的新零售的思维。然后当然思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来看工具。新零售我们讲的就是把线上线下通过数据、通过互联网做一个连接嘛。所以这套工具呢，一定要能有效的把零售的实体店连接这个网店，再连接会员管理，再连接数据库，甚至说一些第三方的平台， 甚至说一个整个 operation 的后端都连接起来的系统。不然的话，新零售如果没有完全连接起来的话，它却导致说，哎，那个数据其实还是分散的，它就达不到这个新零售其中一个想要达到的一个效益。当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做有效的连接哦，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打通。数据打通过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购物流程线上线下可以连接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追踪行销等等。然后到最后我们最想要做到的就是这样子，让我们这个零售的资讯流、现金流以及物流通过连接让它组合成更加多的千变万化，然后我们再把消费者的行为呢这样子当这一个漏斗来看，然后当这个漏斗来设计，我们叫做 funnel， 然后再从而人这样子从货场进入，然后这样子再购买产品，然后怎样从第一次购买产品变成又再回头来继续购买，然后再来就是通过科技的结合的运用，我们怎样子提高这个所谓零售的这个坪效的革命啊。那个坪效意思就是说一般我们的店面有所谓的多少 square feet 啊等等哦。所以一般上传统零售我们是局限在这个 square feet 有多大，你可以放多少货架，放多少货物哦。可是通过整个互联网的运用工具的运用，它可以让你整个消费行为，就算客户走出你的实体店面，你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个追踪的行销，所以它就可以提高整个overall 的整个销售的绩效跟业绩跟效率。
谢谢 Mr. Chan 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新零售。那么我们就来问问 Angie 老师，你觉得我们看到的企业是否已经 ready 好迎战了呢？
数码转型不是那一种想要做就如 Mr. Chan 所讲的马上可以达到目标的事因为疫情情况非常迫切即使在还没有完全掌握还没有完全了解呢，其实就已经被逼要上转这一个线上很多企业回头一看怎么好像忙了两年结果只不过在线上这个业务呢又是一般般的。这里我想说一说我们在做数码营销咨询时常遇到的一些我以为有 website 了，有 Facebook 了，就是数码转型。我以为把产品放到线上，就自然而然会有人买。我以为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有很多 like 就足够了。我以为不会营销没关系啊，看别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是了。我以为这样过后呢，产品自然而然就会很好卖。
我们先来问一问 Angie 老师，到底企业该怎么做才能够从线下走到线上？还能通行无阻如虎添翼呢？
我可以用四个重点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机会永远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不只是这个疫情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呢，企业只要愿意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能够 think of the box 呢，就能够灵活变通在品牌做营销的时候呢，我们讲在逆境下呢，依然可以生存下来疫情之下，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从以前对这个互联网的陌生，到最后被逼站在这个荧幕前从直播网购到物流配送，好像都已经跳脱了原来的经营框架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却只是注重了形式而忘了根本为什么我们会从线下转战到线上呢？是因为消费者其实陆陆续续都已经在线上了所以真正的根本呢，是其实是消费者那么当你了解了这个消费者过后呢，第二步我们常常说的经商赢得了消费者就能够赢得天下从不少调研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呢其实大大的改变了我们身为一个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这个购物行为那么从前端产品种草的内容到促销的多元化，视觉感官上的种种冲击再加上终端的搜索客服还有下单的体验到后端使用的结果还有销售的服务，这些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必须做到位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赢到消费者的芳心和他们认认真真的谈一场的恋爱那么当然除了了解到消费者是谁你需要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跟习性我们也必须从这个消费的客户路径呢重新去分配我们的资源，去提高品牌用户的这个记忆点千万别低估了线上体验这两个字消费者可能会因为送餐上当你多加一张 小的问候标签，或者当一个用户走进你的店里，诶，他对你的这个消毒卫生的坚持，或者是在他线上询问你的时候，你用心的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这样呢让他决定来继续相信你的品牌和用你的产品。这种所有种种强化消费体验呢，并不是因为品牌猜对了消费怎么想，而是品牌能够利用手中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数据，像 Mr. Chan 之前所提及的这些数据，来真正做规划，重新去洞察消费者他们在生活上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理解他们的购物渠道，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懂得去分析，并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设计出一套好的用户体验。当然数码营销它绝对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策略，企业必须记得，品牌必须去找受众，因为他们不缺的就是选择。品牌必须设定好转化用户所需要的成本，品牌也必须知道如何为用户提供买了再买的理由。
听起来是一点都不简单啊，但是在疫情之下，企业哪有时间慢慢摸索呢？所以想请问 Mr. Chan, 有没有一些比较 plug and play 可以帮助企业加快获取更多洞察消费者的方法呢？
当以前呢，线上还没有拥挤的时候呢，企业的确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慢慢摸，慢慢的在探索哦。可是这两年整个线上一挤起来哦，其实整个竞争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可是也因为其实市场上是有蛮多所谓个案或者是一些已经是成熟的一些方式是企业可以 plug and play 的。首先呢，我们就是看新零售或者是说整个数码转型，数据是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基本上就是因为整个数据因为data的延伸，可以让我们过后又延伸去更加有用的一些行为，比方说做数据追踪啊，比如说我们说客户的行为分析啊等等。所以在数据这一块市场上是有蛮多工具的，比方说CRM 就是一般上我们把客户的资料放在里边，可是今天的 CRM 不只是说整理客户的资料，它甚至也可以帮你做一些追踪，比方说客户他如果说有浏览了你的网站或者是去到你的网店，通过 CRM 的连接，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客户的这个足迹是追踪到的哦。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运用一些电子商务的工具哦，比方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客户要买东西，我们就是属于比较manual 的方式，你 PM 我啊，还是我 WhatsApp 你一下啊，结果这些数据呢就会零零散散哦。所以今天呢蛮多就是我们的这些商家他会开始使用工具，比方说 e-commerce 的 tools 或者是一些 OM 的 tools。所以当客户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是给对方发一个 link, 然后里边就是可以看到产品，然后客户他喜欢产品他直接就是按那个 link 他直接下单，然后直接就是去填资料然后付费，整个流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结合在一起，然后最重要就是整个数据也是结合到后端的资料库，所以商家他也不用说很 manual 的去重新把这些资料做整合哦。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开始有这些数据的掌握跟工具的掌握，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哦，数字化转型的一些模式就可以延伸跟运用哦。
谢谢 Mr. Chan 的分享。 Angie 老师刚才有提到很多企业看到别人怎么做就跟风，那么 Mr. Chan 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新零售的概念，我想请问两位，企业到底怎么知道哪个方法适合还是不适合我的品牌我的行业呢？我们先请 Mr. Chan 分享你的看法。
以前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先瞄准然后再开枪哦。可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整个环境哦，因为它发展的都非常每天都进行的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去让我们去慢慢掌握然后去慢慢瞄准，所以我们今天会运用另外一套说法，就是先开枪然后过后才瞄准。意思就是说呢，想要做什么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最快的方式把它推出市场，然后在市场里面做测试， 从我们拿到的测试，从那边掌握到的数据，我们才做分析，然后才来做我们的调整。哦，所以到底有哪一些方法适合还是不适合某某的企业，还是适合不适合某某的品牌呢？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哦。有时候感觉像，诶，那个方法我们明明就是跟到完哦，可是仔细的看一下，诶，可能我们跟到的只是表面的那个部分，其实它可能还有一些运营上啊，甚至后端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是没有完全跟的，所以到最后，诶，它的实际的效用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理想哦。所以我觉得说，诶，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快快的尝试，然后从那边才来做瞄准。然后再来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说，因为整个云端跟科技的延伸嘛，它其实可以让我们用最低的成本去就达到说去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转型，还是新的一个工具的引用。如果说诶那个东西不合适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下个月就马上取消，所以它相对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比较以往比较传统的方式，诶，可能你是要花很多时间做筹备啊，甚至要投很多的大量的时间跟这个金钱的成本哦，所以变成说只需成功不许失败。可是今天整个互联网的概念，整个环境的因素，它是允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式，诶，直接线上马上就试用，马上就买下一些工具，然后通过月费的方式来使用。所以我是鼓励说想要做转型，想要尝试新零售的各位老板们哦，其实不要想太多，我们必须先开枪后才瞄准。
非常赞同 Mr. Chandai 所提的哈，先设计后瞄准的新零售的一种营销手法哈。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整个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哈，我们已经必须要懂得去利用更深化的技术和数据，去衔接不同的渠道呢，去客制不同的购物体验哈，去提升我们受众的命中率。刚起步做数码营销的企业哈，当然没有办法一步登天，从 website 开始到逐渐增加不同的渠道与受众沟通，利用不同的渠道来达到不同的营销目的。那么在晋级的一些企业哈，则会开始考虑将线下的商品呢，也慢慢陆陆续续的哈，往线上去开拓新的市场。那么更有一些呢，就如 Mr. Chan 大家有提到的哈，已经懂得利用更深化的技术和数据去衔接不同的这一个渠道哈，去客制不同的购买体验，去提升受众的这个购买率。这里呢，我给大家三个这样的建议哈。第一，以客为本的营销策略，不主张催累，更鼓励真诚的去挖掘受众的需要啊，洞察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发挥品牌的感染力。那么一旦你发现了谁是受众啊，他们有什么还未被满足的需求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科技在各个不同的数码渠道呢，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啊。第二，全渠道营销，即使只是社交媒体啊，渠道都已经非常五花八门啊，有各种不同的受众群在当中，每一个渠道的受众群呢，都有他们不同的数码习性啊。那品牌应该如何在不同的渠道跟不同的受众说同样有感染力的话呢？品牌如何去利用这个渠道的引流，从另外一个渠道转化，同样的在每一个渠道都能够达到他们的营销目的呢？那么当你发现了用户是谁，你知道了他们隐藏在什么渠道，还有什么未被满足的需求呢？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懂得用受众听得明白的话哈，跟他们做沟通，深度的把你品牌、产品甚至是服务的信息清楚精准的和他们做沟通。简单来说，就是在对的时候发现对的人，和他说对的话，来完成我们的营销目的。第三，营销科技架构式的采集营销数据呢，能够帮助企业深度的整合和剖析，在客制消费体验的同时呢，也做到提高这一个所谓的营销效率，降低营销的成本。第四，恶霸的定律法则哈。那么数据不是从天掉下来的哈，除了我们手中已经掌握的数据，其实呢还可以去制作更多能够 collect 数据的机会哈。记住，数据是问回来的，数据是收回来的， 数据是有自动获得的，也有特别去 collect 的这些数据啊。那么有了数据呢，我们就能够分析哪些受众会在更在意的是解决问题，哪一些受众呢喜欢有额外的好处啊。那么哪一些受众呢可以用来引流新用户，哪一些受众呢可以帮品牌发声，哪一些用户呢是目前，哪一些受众呢是未来啊。这些呢数据呢都能够让一个品牌看得更清楚啊，帮助我们看见受众的这个生活需求、搜索的目的、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这个习惯啊，甚至呢连他们啊支付的选项我们都可以了解啊。那么只要真正洞察消费者，品牌才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呢越来越拥挤的市场里呢脱颖而出，吸引眼球，达到营销的这个结果。
谢谢 Mr. Chan 和 Angie 老师的分享。
Cheryl, 换我来问你了。好，身为消费者，经历了整个疫情的改造，相信你也看到了自己在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我想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对品牌的期望有没有因为这个疫情而产生了什么改变呢？
这是不是叫做角色互换呢 Angie 老师？ OK, 可能没有认真的去想过，相信在我的脑海深处的确对品牌的要求是改变了。因为消费者在找到品牌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搜索，已经看到许多其他类似的产品，如果品牌无法做到至少是 market expectation, 我觉得你就不好出来献丑啦。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冷血哦 Angie 老师。
这绝对不是一个冷血哦，这确确实实是一个事实哦。我们只要点开大卖场就好了哦，只要今天在任何的 search bar 打上一些关键字，其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哦，在我们眼前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搜索结果哦。那么如果品牌今天无法触中或者至少做到必须达到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确确实实很难在互联网或者是这个数码世界突围哦。那么谈到这个标准，何谓标准呢哦，网页 loading 的速度吗？产品服务叙述是否够清楚吗？你下单的步骤是否够简洁吗？啊，配送的速度是否到位？开箱的体验是否让你的用户有惊喜？又或者是你允许你的客户或者你的用户来评论奖励的意愿吗？啊，那么听众应该也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从搜索关键词到直接跳到产品页面和下单的步骤呢？因为啊，这一些都是在整个数码化洗礼之下用户他们 expect 的标准啊。那么要在互联网营销做到位呢，就必须先把标准做好啊，然后呢有策略性的去执行，那么才有机会呢在线上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这一个服务被发现、被锁定、被加入购物车，成为用户的囊中之物啊。
Mr. Chan,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能够突破受众 expectation 的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这两年我们看到蛮多的，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就是身边的衣食住行，我们就讲说这个吃的部分就好了。我们会看到蛮多所谓的F&B, 他们可能已经是转型成以前只是做门市，他现在会转型成他也做所谓的 food delivery, 就通过一些平台还是通过本身的这个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订餐，然后他直接把这个食物做一个宅配到客户手中齁。然后也看到说很多一些传统可能只有在 restaurant 或者是这些小饭摊哥才可以就是可以吃到的一些美食齁。也他通过一个转型的方式，他把那个食品经过一些处理，他变成是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下单，然后通过可以用一般的我们叫做宅配的方式运送到客户的手中。比方说槟城的聚雄坊，它现在可以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下单，它可以是通过e-commerce 的宅配的方式直接发到 Johor 的客户的手中等等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说很多所谓的这个发展商还是这个从事房屋销售的，你可以看到他们都这一两年哦，这几个月来都很 creative, 都很有创意哦。他们都在 Facebook 做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还是一些介绍啊，来介绍他们各自的这个发展项目哦。 然后通过那边就是做一个lead gen，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通过数据的掌握、工具的掌握，然后延伸出来的一些新的模式。
当消费者走进你的实体店，或者点击进到我们的 e-commerce 页面的那一刻起，其实他们心中呢就已经有了一定的 expectation 哈。那么这种 expectation 呢，不会因为在他们离开了店面或者离开了我们的网页过后哦就结束哈。那我们先来想想，他为什么会选择进来我们的店呢？有可能是因为诶听说了关于我们的产品，有可能是诶看到了我们在线上铺排的一些广告啊，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品牌或者是产品感到兴趣哈，所以呢他们想认知，所以进来。那我想请各位听众 imagine 一下哈，如果在我们踏入我们的店面之后，找不到他们本来感兴趣的产品，也找不到他们本来这个感兴趣的这个信息不足啊，那么呢没有给到他们更多可以了解产品的这个 points， 那么呢也没有提供他们任何能够推他们一把的能力，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期待值啊有没有被满足呢？啊，那么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下单呢？大家请不要忘记哈，在受众的眼中，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不一定要跟我们买啊。所以越能够预先洞察消费者所想，那么我们就能够给到这些所谓的顾客也好，受众也好，一些惊喜。而惊喜呢就是他们期待之外的一个额外的 bonus， 这种 bonus 呢才能够在他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记住了这一次的这个购物体验。
线上营销就是风头正劲的趋势，拥挤的情况只会愈加严重，绝对不会越来越轻松。相信各位留守数码营销聊天室的听众，应该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数码营销挑战。为了让未来的节目能够聊到更多更贴切的课题，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怪兽学堂的脸书专页 PM 我们，给我们建议你们想听的课题。谢谢 Engine 老师的讲解，也谢谢 Mr. Chen 今天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各位决策人在推动企业数码化时有所帮助。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V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怪兽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